家人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打开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以恭敬的心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先做个祷告，再来敬拜。主啊，我感谢你的选召，我知我本不配，但你依然怜悯我，在我悔改前对我说你还爱我，使我深知你的爱何等甘甜。主啊，我无法想象你为我死在石架上那段苦路，直到末了你依然嘱咐着爱与饶恕。我爱你耶稣，我甚愿将一生献上给你，凡事为你而做，为你而活，肢体间更加彼此相爱，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生命才有意义，使身边的人因着我们得着上好的福分。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
有人说，像约瑟这样的例子叫做万千中找不到一个，从奴隶变身为宰相，这比任何励志故事更夸张。圣经用短短四章的篇幅来记载约瑟为相的前半生，好像圣经翻个几页就否极泰来了。然而，这却记载的是他从一个不经世事的少年人，一夕之间饱尝了人间冷暖，从天上掉到了人间，看尽世间的险恶。从世人的眼光来看，这四章的记载是如此的短暂，但是从约瑟的生命真实的经历，他定是度日如年，每一日都是煎熬。被兄弟卖为奴，在埃及成为阶下囚，他所盼望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自由。他想尽办法让法老能见他，也只是希望除去他奴隶的身份，并且还他的清白，得到自由之身，希望有了自由之后能够回去见他亲爱的父亲。但是神却给了他何等的殊荣，他怎样都无法料到的，神让他做了全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从卑微到高举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现在连波提法都要听他的，都要来向他跪拜了。幼年时的梦境开始显出他的意义了。约瑟，一个希伯来人，一个埃及人的奴隶，监狱里的囚犯，变成埃及的宰相，有可能吗？在诸多文明古国里，翻开埃及的历史，算是一个最特别的国家。从主前3000年开始，他的每一位法老的名字都被准确地记录下来。但是从主前1730年至主前1580年，埃及这段历史却是空白的。原来埃及在前17世纪有一个外族希克索人进入埃及东部，并在那里建立了埃及第15和第16王朝，约主前1674年至主前1548年。他们推翻了埃及虚弱的第13王朝，首都孟菲斯，统治了中埃及和下埃及共100多年。约瑟入埃及的事迹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。当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，在位的法老王很可能是塞索斯特里斯3世。所以有人说，若不是希克索人这个外族的侵占，埃及人是不可能让约瑟成为宰相。这让我们更加明白，常理是人想出来的，超自然是神做出来的，因为神在掌管一切。无论是哪个王做埃及的法老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神定义的事，谁能改变呢？并且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一定会成就。所以约瑟的梦也一定会实现。所以把心智放在神身上，和看人脸色办事是完全不同的。约瑟并没有任何要求，但是神定义是爱他的人得荣耀。法老从约瑟的回答里看见了从神来的智慧。当时的埃及人以法老为神，极其崇拜他，然而这个神只能全没有能，连自己的梦都解不了。约瑟出现了，他不仅圆满地为法老解梦，且提出治理埃及的方法。法老好像从一片黑云暗雾中走出来，看到一片蓝天，怎能不开心？因此法老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真正能帮助法老的人就是这个人了。所以法老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法老任命他为宰相，向他跪下，表示臣服和听命。约瑟真是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从一个囚犯摇身一变为宰相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。约瑟没有让埃及人或法老归向神，但他的使命是为以色列族开路，让以色列人有从一个家族变为一个民族的地盘，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宰相的位置来完成他的使命。今天，天父不管把我们放在怎样的位置上，我们就要在那个位份上好好服侍。我们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今生的掌声，人的一生不是关于我们要什么，而是神要什么。一个伟大的神拥有全盘的计划。约瑟在长达14年的困境里，紧紧抓住神，仰望神，就从黑暗进到光明，并且锻炼出一身的本领。所以他在法老面前可以不卑不亢地回答，可以勇于建议，可以有条不紊地叙述陈词。他没有被法老的威仪吓倒，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，因此他赢得法老的尊敬，不仅让他治理埃及，赐他新名，还把安城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。这些举动具有重大意义。法老赐予约瑟一个新名，表示他不再是外国人，而是埃及的重要人物。他的新名为撒发纳特巴内亚，意思是世界的救主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明白神给我们的位置，在我们的能力和神的恩典里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容神一人。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谦卑地向你倾心吐意。你是宇宙的创造者，我们生命的设计者，我们知道在你的手中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位分与命定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能洞察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你早在我们出生之先就已定下我们的使命，求你赐我们智慧和领悟力，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你所赐的每一个恩赐和才能。求你帮助我们效法约瑟的精神，约瑟在困境中的坚韧与信心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比宝贵的榜样。当他被兄弟出卖，被冤屈下狱，他依然坚守对你的信靠，并在每一个处境中都尽心尽力，最终成就了你在他生命中的计划。天父，就如同约瑟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和信心，求你赐我们与众不同的智慧，让我们在逆境中也能心存感恩，尽心尽力地履行你对我们的呼召和交托。求你坚固并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不因试炼而气馁，反而在你的恩典中找到力量和坚定的拥抱。主啊，你所赐的使命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成就，更是为了你的国度和荣耀。愿我们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以荣耀你为终极目标，无论是家庭、工作还是服事，都能反映出你无限的慈爱与智慧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仅看重眼前的得失，而是定睛于永恒的价值。愿我们的生命能在你手中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。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美意是要使我们得着盼望与未来，因此求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每一步都按着你的旨意而行，以荣耀你的名。在每一个时刻，愿你的恩典和力量成为我们的支持和保护。最后，主啊， 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来接受你的旨意，并且愿意按着你的旨意而行。愿你的名得着荣耀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